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圣礼，有机会再一次的来学习比利时信条。请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信条当中能够学到属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重复讲一下上周我们讲过的内容，因为我们上周录音没有录上，但是我打算因为上周讲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有讲到，所以我打算就把所有的新约旧约的整个的形成的过程，包括新约旧约的正典之外的一些的文献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那我们还是在谈第四条和第六条，然后下周的话我们会谈第五条和第七条，就是讲了圣经的属性。我们讲圣经还要再讲一周，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三位一体接下来的这些的讨论。我们先来读一下比利时信条第四条和第六条，好吧。我们今天就再次来重温一下新旧约的写作的过程、传递的过程，然后以及主要讨论的是旧约的正典与次经的问题。我们上一次大概讲到的是正典是约的概念，对吧？还记得吧？正典是约的概念，正典的概念是在条约的语境下产生的。那犹太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有旧约正典，他们知道他们在跟上帝在立约的这个关系当中。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说将来上帝要与他们另立新约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概念说将来要有新约的书卷要产生，所以这个不是后来的一些神学的辩论方强加在教会身上的，而是一个很自然的，因为立了新约所以就会产生新的正典。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来谈一下新旧约的正典的形成过程，然后以及他们与次经、伪经之间的区别。首先旧约形成的过程呢，看这条时间线，大概在公元2200年左右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再往前推的话就是亚伯拉罕之前的那洪水，在洪水之前的世界的这些史前的记录等等。那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最开始的写作的点是从谁开始？是从摩西开始的吧？所以摩西的时间大概是在这个时间段，就是1500年到12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之前提到过旧约圣经与赫梯条约之间的这种形式上相似，那赫梯帝国的时间也大概是在这个区间左右。所以从这个文本形式学的批判来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证据。当然在旧约的学术圈子里面有一派的，就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一派，就是说讲到是巴比伦帝国把犹太人掳走了之后，然后这个旧约实际上是在犹太人被掳的巴比伦之后在巴比伦写的，或者是他们有最主要的这些文本形成是为了抵抗巴比伦的一些异教的侵袭所以才写成的。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时间推到了这个位置，所以你要看到这差得很远。所以我们是坚持旧约的最开始的写作，最开始旧约有三个部分，对吧？有三个大的部分叫 Tanakh， 对吧？上次我们讲到旧约，如果我们提到旧约的时候有三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 Torah， 对吧？就是律法，然后一个部分是 Naviim，然后一个部分是 Ketuvim， 先知和其他的 writings。 波拉指的就是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最早写作的话传统上教会的观点是在摩西亲自写作的，当然这后面有一些的整理和修订的一些的过程。然后Naviim 就是先知书呢，先知书就是指的是从摩西以后开始一直到这个最后的一个先知，就是撒加利亚和这个马拿西，就是哈该撒加利亚马拿西这个时代为止，那就是整个的这个时代都是 先知的时代，然后再另外有四卷的这些其他的写作。所以我上周我读了这个约瑟夫的一段话，对吧？这个是约瑟夫，是这个人 Joseph， 这是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他当时在他的一个作品里面，他提到说，我们不像希腊人一样，希腊人有成千上万卷什么这些书信，对吧？就是这些经书，但是他说我们只有22卷书是上帝启示的。他说其中5卷属于摩西，也就是 Torah， 然后摩西从摩西的死到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期间，先知们继摩西之后继续写作了13卷书，另外还有4卷像上帝的赞美诗和人生规范。所以他说 Torah 有5卷书，然后 Nevi'im 有13卷书，然后 Ketuvim 有4卷书，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多少？22卷书，对吧？那你说我们旧约有多少卷书？39卷书。为什么犹太人22卷书，我们39卷书？是不是不一样的？不是的，他们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继书卷的方式不一样。犹太人把12小先知书全都并为一卷书，然后把这个耶利米和耶利米哀歌变为1卷书，然后撒母耳记、列王记都有上下嘛，这不都有上下嘛，他们都变成1卷书，所以最后变来变去是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基督教就是新教的正典旧约正典跟犹太人的旧约正典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罗马天主教在1563年的时候，他们在天特会议上把旧约的次经也纳入到正典当中，这是他们后来强加上去的。那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次经的问题。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夫他提到了这个圣经写作的时间是从摩西到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那阿尔塔薛西斯的统治就是在第5世纪，就是在这个时候的445年是马拉基最后写作的时候。然后约瑟夫接下来说，在阿尔塔薛西斯亡之后，我们的历史还继续被写下，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与之前的那些先辈们留下来的作品有同样的权威，因为从那以后就没有先知了。所以约瑟夫这个是不是基督徒，他是个犹太人，他告诉我们从这之后就没有先知了。所以这个点最后的先知写作之后，整个旧约就完成了，从摩西开始到马拉基、撒加利亚、哈该的时代，旧约写作就完成了。但是这个时候的旧约是都是1卷1卷书的，但是在这你看到这个旧约写作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的。我们知道在摩西写作的时候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希伯来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方块型的，这我们叫 square Hebrew 还没有出现。它是当时是叫做腓尼基希伯来语，叫做就是一种腓尼基语言的一种的变体。那摩西当时写作使用的语言，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是用这种腓尼基式的希伯来语和埃及语，有可能是用埃及语写的，因为我们还记得摩西是在埃及当宰相，所以他学了埃及的所有的学问。那在辩论这个旧约写作的时间线的时候，现在比较流行鼓励说是在巴比伦时期写作的人，他们的使用的一些的辩论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们说，你看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现的这些史前的这些的记录，比如说Atratasis 还有这什么其他的这些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面跟圣经的创世纪的记载很像，有洪水，有这个上帝过来浇灭巴别塔等等，这些类似像这些的故事，所以是犹太人在那个环境下写作的。 咱这个就不，我不想太深入的进去谈论太多的学术圈子里面的一些辩论，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你真的读圣经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创世纪里面自己展现告诉你说，这个是1500年到1300年左右的人写的，因为里面透露了很多其他的人不能够知道的信息。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正典与约的关系里面提到的。另外还有就是比如说创世纪里面提到，比如说约瑟被卖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卖的价钱和我们在古埃及的考古学发现的一些其他的文献所记载的是吻合的，也就是这些人卖给把约瑟卖到埃及去的那个换了多少钱，是当时古埃及的奴隶的平常的价格，所以这些考古学我们都可以发现得到。所以从很多的侧面都证实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摩西五经的确是在摩西的时代写作的。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希伯来语在进化，希伯来语在1350年的时候有一次的进化，把它从这种腓尼基式的语言进入到了这个新的一个语言的变体，从古体字变到方形字。然后接下来整个的每次的语言的进化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这个圣经都会被重新抄写。当时摩西写作的时候很可能是写在泥板上，我们知道上帝给摩西的是两块法板，那个是整个旧约的最核心，然后在围绕这两块法板所建立的约的过程当中，有其他的摩西五经写作出来，这些文本不断的翻抄并且进行修正。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申命记在最后写到摩西死了之后的故事，对吧？这些肯定不是摩西自己写的，但是后面的这些抄记的人他们添加上去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圣经是不可靠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对于正典的定义是最终的产品，也就是整个的编辑的过程也都是正典形成的过程。那最终整个旧约形成结束是在300年主前300年左右的时间。那在整我们看现在我们拿到的这些旧约的抄本，我们看到他们的使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那也就意味着他们都是被经过统一化的，就是我们没有保留下来比如说是1500年的语言和1000年的语言和500年的语言，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是都是被后面的这些的文士们他们抄记的时候又统一起来了。另外旧约发展的传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从旧约的正典形成然后传递到135年左右的时间，那也就是在他们犹太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在巴比伦地区他们还要延续自己的宗教，他们抄写圣经然后在他们发生战争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跑到埃及去躲避灾难的时候，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了这个迦南地，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这些犹太人他们都在抄写圣经，他们都在延续自己的宗教，那就形成了三大家族的文本。这三大家族的文本就是以这三个主要的犹太人的聚集地为命名的，也就是巴比伦的抄本，还有这个留在迦南地的这些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抄本，然后还有在埃及的抄本。然后另外在这个时期，在300年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在埃及旧约的圣经被翻译成希腊语，所以被称为70世译本。就最开始有70个文士他们把这个摩西五经最开始翻译成希腊文，然后就是应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还有他们是在亚历山大市，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这个图书馆，然后他们在那里政府出资然后请他们来把这个翻译了。然后所以在两约之间的犹太人他们读的很多的抄本都是70世译本，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包括这个近东地区之后，希腊语被就像今天的英语一样，就是是通用的语言，所以所有人都说希腊语，就是这些犹太人也说希腊语。像保罗他的母语是希腊语，他虽然会说希伯来语但是他 最 feel comfortable， 他最舒适的，让他感觉最舒服的语言是希腊语。所以他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专门给在耶路撒冷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福音，对吧？但是他在被控告的时候，他为了平和那些人，他也讲希伯来语，所以他是基本上算是双语者。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拉丁文，但是很有可能他也会一点，但是并不是特别精通。但 anyway， 这里面埃及就是七十是一本，然后在巴勒斯坦地区呢有这个撒玛利亚抄本，撒玛利亚的抄本，然后在巴比伦地区有一些这个巴比伦的抄本。那这些抄本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把他们划分成这三个大的家族，然后他们之间互相又有一些的互动，所以非常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基本上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学习这个文本鉴定学的这个学科，对吧？因为太复杂了，对吧？然后在这个阶段形成了所谓的叫做前马索拉抄本。我今天本来想要把那个这个希伯来圣经和我们现在通用的希伯来圣经是马索拉抄本，当然现在在德国有一个很大的 committee， 他们在制作一个就是 the critical version of Old Testament， 就是旧约的批判性的一个就是文本批判性的一个编辑本。但是他们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因为首先旧约写作时间之长，然后再加上抄本的这种翻译本的这种复杂，使得文本批判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要比新约要复杂上百倍。不仅它文本的内容很多，但是而且文本的抄本的这些复杂程度也非常大。但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些牧师们使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用的是马索拉抄本。马索拉抄本是在一千年的时候形成的，也是逐渐形成的。这是简单的讲一下旧约的写作和传递的过程。但是至少我们知道的是，在约瑟夫的时代，约瑟夫在这儿，在约瑟夫的时代，约瑟夫已经告诉我们正典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简单谈一谈的是旧约正典和次经的问题。在比利时信条的第六条，那里面罗列下来了旧约的次经。什么是旧约的次经呢？次经指的就是那些在两约之间这个时期，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在马拉基最后的先知写作完之后，在两约之间犹太人写作的东西叫做次经。他们有的是在旧约正典上的添加，比如说像在这个但以理书后面加上的一些的东西，比如说苏萨拿传，苏萨拿人是放在这个但以理书后面的一个部分。那有的是完全就是单独讲述两约之间的事情，比如说马可比传，马可比传讲的是马可比王朝，就是犹太人的农民起义。然后那次经并不是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东西，而次经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所以我们在信条里面说我们可以读次经，但是这些次经不是正典。所以刚才我读到约瑟夫他提到说，从这个阿尔塔薛西斯亡之后我们还继续写作我们的历史，他说的就是次经的写作。但是这些作品不能与没有前面的先辈们留下来的正典有同样的权威。他说原因是因为从马拉基之后就不再有先知了。那犹太人的传统是我们是继承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犹太人自己告诉我们说从马拉基撒加利亚之后就没有先知了。有另外一个证据是在这个巴比伦塔木德 Babylonian Talmud， 这个是相当于犹太人的教父作品。在这里面他提到说， 在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先知之后，圣灵就离开以色列了。对，这是犹太人自己告诉你的啊，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已经没有圣灵了。所以在两月之间写作的不是正典，但是是有用的历史的一些的文献，比如说你在新约里面看到怎么突然冒出来一堆法利赛人，这些人是干嘛的，从哪儿来的，旧约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人。那你想了解法利赛人是怎么来的，你就要去读次经，因为次经告诉你法利赛人是在两月之间产生的一个党派等等。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呢次经是有错误的，次经不是正典，次经不能作为我们建立教义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新教反对罗马天主教把次经纳入到正典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次经当中罗马天主教使用次经当中的一些内容来为他们自己的一些错误的教导教义来背书。所以例如罗马天主教的炼狱的教义和赎罪券的教义，炼狱的教义里面，在他们用这个马加比传下第十二章第四十五节，他们来支持这种所谓的叫做炼狱说。那里面写的是，但他那坚定而诚实的信念，在他那坚定而诚实的信念中，上帝的全体信众都会得到美妙的报偿。犹大预备赎罪祭，以便超脱死者的罪孽。这里面提到说，犹大献的赎罪祭可以为已经死的人赎罪。那这个就罗马天主教拿来证明说，你看有炼狱，就是我们献的赎罪祭，这些人在那些死亡的状态里面还可以把他们的罪洁净。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赎罪券的教义，这个是在多比传第十二章第九节。多比传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面说，仗义疏财将救你脱离死亡，将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他这里面没有说你去，他这里面说仗义疏财就是金钱可以帮助你洗净罪。那天主教就把这个拿来去支持他们的赎罪券的教义所以你看到这个次经，他们把次经纳入到正典是有一个教义背后的神学的一个原因的。但是在此之前，在公元1563年之前，教会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些次经是正典。那我们反对这些次经是正典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犹太人不承认这些书卷是正典，犹太人自己不承认这些书卷是正典。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约瑟夫和巴比伦塔木德做的见证，犹太人告诉你这些次经是我们犹太人写的，但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正典，所以你们基督徒干嘛操这个心呢，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耶稣没有承认次经当中的任何一个书卷是正典，而相反耶稣在很多的地方是延续了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例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到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对，所以耶稣在这里面把旧约用这三个词来表达。对于耶稣来说，旧约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所以耶稣说的是哪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三个字：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以对耶稣来说，这就是旧约的正典，而不是两月之间的那些写作的其他的东西。另外一个地方是马太福音第23章第35节。所以在这里耶稣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他提到了两个先知，对吧？一个先知叫亚伯，亚伯是谁？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小儿子，对吧？所以那个事件记载在哪儿？在创世纪里。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说创世纪是正典的起头，然后他说到什么时候为止， 到撒迦利亚先知为止。撒迦利亚先知是什么时候？就是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到那个时代为止，先知的时代就结束了，就这个是正典的启示的一个全部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了一个起头，对吧？一个起头是创世纪，另外一个终点是撒迦利亚、马拉基。这是第二个，耶稣告诉我们的见证，就是他从来没有引用过次经，而在他的一些的表达方式上，他是告诉我们正典的范围是什么。第三个理由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引用过次经。然后第四个理由是次经本身没有说自己是正典。这个在某一卷书，就是好像是所罗门智训的前言的部分，他提到说这本书里面可能会有错误，呵呵，对，他自己告诉你这里面可能会有错误，所以这个次经本身告诉你不要把它当作正典来看。 OK， 这个是旧约写作的过程，还有旧约的正典跟次经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新约。新约的话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新约的写作的跨度非常的短，相比旧约的写作跨度来说，旧约写作跨度基本上是1000年左右的时间，那新约的话就非常短，基本上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大概40到50年左右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短。新约的写作的语言是通用希腊文，对吧？通用希腊文就是叫做 Koine Greek， 就是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后使用的希腊文，它不是古典希腊文，也不是后面的这种中世纪希腊文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那新约写作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的问题的一个集中的讨论点，因为我在第一堂课里面讲到正典的时候提到过，说现在有一种思想就叫做 Bauer thesis， 对吧？就是 Walter Bauer， 他的论点是什么？还记得吗？他的论点是正典是后期在正统派利用政治权柄压迫了这个就所谓的异端，然后强加给教会的。所以他说在这个基督教最开始形成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基督教的团体，然后每一个团体都是平等的、合法的，然后就是有不同的团体有自己的正典，然后但是到后来到了第四世纪，这些正统派他们借用这个罗马皇帝的这种政治权柄，压迫了其他的，这个胜过了其他的这些团体，然后才把正典确立。这是 Walter Bauer 的这个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论点。那这种论点也随着我们发掘出来了很多的这种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然后包括其他的许多的伪经的这些文献，是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写作的。因为这些文献的被发掘，使得这种论点变得非常非常流行。那今天，其中它有一个非常热情的追随者，叫做Bart Ehrman，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The Lost Christianities》。你看到他这里面用的是复数，就是那些迷失，就那些失丧的基督教们，对吧？众各种不同的基督教，对吧？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正统派的基督教只是其中一个，那之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基督教。有的基督教喜欢多马福音，有的基督教喜欢犹大福音，有的基督教喜欢各种其他的福音书等等。那我在第一堂就专门讲正典的那第一堂里面，我也提到过说，其实这种现象的确是一个事实，一个现实，就是耶稣问彼得说，问门徒们说，人说人子是谁，大家说我是谁，然后他们就报告说，不同的人把你当做不同的人，对吧？有人说你是先知，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有人说你是这个那个的，对吧？然后所以存在很多对耶稣的理解，但是这并不代表说这些都是同样的合法地位的， 耶稣最后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上帝所应许要来的救主，对吧？然后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这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所以耶稣授权，这个是真正的正典的理解，对他的理解。所以正典从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耶稣告诉门徒们他是谁。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事件发生在历史当中，然后接下来就有着一个对这个救赎事件的权威性的解释，就是使徒们所传的福音，有这个口传的福音开始出现，然后接下来有一些书写下来的一些耶稣的言行的一些片段，然后最后出现这些圣经的书卷的写作，整理出来的写作。所以圣经的作者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像我之前提到了，当先知说将来上帝要另立新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约设立的时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在写作一个这个新约的正典，就像西乃山上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那个旧约的正典一样。那这个有的时候圣经的新约的作者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写作圣经，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有意识的知道自己在写作圣经的一些例子是，比如说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开头，他用到这个 genealogy 这个词，对吧？耶稣基督家谱这个词，这个家谱这个 toledot， 这个是在希伯来语里面叫 toledot。然后这个词在七十诗译本里面翻译和马太福音所使用的那个家谱那个词是一样的，所以马太很有意识的把自己的福音书作为新的创世纪来讲述。在创世纪之前在创世纪的时候说这是创造天地的家谱，然后马太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很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行的比较。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是在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所使用的希腊语是我们所谓的叫其实是译本希腊语。当然这个你必须要了解一点对希腊语的这种文体和这个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研究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其实是译本的希腊语并不是很纯正的希腊语，它是在用希腊语去翻译希伯来语的，而有的用翻译的很硬，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英文一般也会这样翻译，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英文可以直译过来，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就是听起来感觉很啰嗦，但是他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的原文里面是这样阐述的，所以他用希腊语很拗口的很费劲的方式去直译过来。然后路加他在其他地方，他在他《使徒行传》里面展现了自己的非常完美的希腊语。路加是一个受过高等希腊语教育的人，但是他竟然在《路加福音》里面用这种很拗口的这种所谓的其实是译本式的希腊语来写作他的福音书，所以他有意识的在告诉他的犹太人的读者说，这是和其实是译本一样的一个作品。那其实是译本是什么？其实是译本是旧约的正典。所以路加在告诉他的读者，我所写作的这个和那个是同样的东西。对，这个是一些从你直接读这些文本就可以感受出来的一些东西。那当新约正典形成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被教会保存起来，视为正典。最早我在这里面要简单谈几点，很重要的。一个是最早留下来的这些合集，然后第二我要谈一个叫做双约结构，就是我们上周已经讲过的。最早收集下来的新约的正典，其实在新约虽然在跨度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但是它也有写作的先后。比如说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写作的时间，因为保罗死的殉道的时候是大概是64年或者68年，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的保罗书信都是保罗自己写的话， 那所有这些书信都是在64年、68年之前写作的。那我们知道约翰，比如说约翰他活到了100年左右，所以他的有一些写作是可以把他们定的比较晚一点等等。那当这些书卷被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被教会保存起来，把他们成为一个钉在一起，成为一个合集。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本身自己有这样的一些见证，比如说彼得后书3:16，那里面说彼得评价保罗的书信，他这样说，他说保罗一切的信上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是自取沉沦。彼得后书3:16，所以那里面你看到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彼得首先他提到了保罗的一切信上，就是不只是一封信，他知道这些人有保罗的很多书信，而且他把他们都囊括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是一个合集的形式产生的。然后另外呢，彼得在这里面说，有些人解释保罗的书信就如同解释其他的圣经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表明对于彼得来说，保罗的这些书信就是圣经，这些人解释保罗的书信和解释其他的圣经，看到他把保罗的书信和圣经做当作是同等的一个地位。所以如果彼得后书这封书信是彼得自己亲自写的话，那彼得跟保罗基本上差不多是基本上同一个时期死的，那也是在尼禄皇帝的，按照我们的传统来说，也是在尼禄皇帝的时期死的。那尼禄皇帝死的时候，是尼禄是公元68年死的，所以彼得肯定比尼禄死的更早。但是就算是他跟尼禄是同一年死的话，那也是68年之前，彼得就已经说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圣经了。所以这个根本不是第4世纪产生的概念，是60年代主后6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产生的概念。当然，在学术圈子辩论里面看到。不会，所有的人都认为彼得后书是60年左右写的。很多人认为彼得后书是，不是彼得写的，是另外一些人写的。但是，就算我们同意他们的说法，他们把彼得后书定在100到125年，那即便是这样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早，已经出现了保罗书信的合集被作为圣经来对待。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双约结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什么是双约结构呢？双约结构指的就是一个作者不仅引用旧约的正典，同时也引用新约的正典，当作是一气呵成的，然后把旧约的正典和新约的写作当作是同等的权威来对待，这叫做双约结构。所以从这个侧面就体现出来他们对待新约的这些文本的态度，就是他们把他们当作是正典。所以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提摩太前书5:18，也就是这个叫做双约结构，经上说 X 又说 Y， 是吧？所以 X 和 Y 都是圣经说的。那前面这半句，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是哪儿的？这是出于哪儿？这是出在旧约，在申命记25:4。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是旧约的正典。然后接下来说，他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句话出自哪儿？这句话不是在旧约里面，这句话是在新约里面。是在路加福音10:7。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对提摩太说，经上说 X 从旧约说，又说 Y， 所以他把路加福音和申命记都当作是圣经，这叫双约结构。 另外，除了圣经当中本身的见证之外，在100年到200年之间，这个区间的教父们，我们称他们叫使徒教父。这些教父们，他们，引用新约作为，把他们当做圣经来使用，把他们当做权威的教导来使用。比如说，12使徒遗训 Didache 是100年左右的一份使徒教父的作品，他那里面引用马太福音6章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他一个字不差的引就直接抄写马太福音的这个部分，然后说这是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方式，所以迪拉可以把马太福音当作是知道耶稣的言行的教导的一个权威的来源。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波律贾 Polycarp， 他在写信给以弗所，不是以弗所，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引用以弗所书，但是他说圣经这样说，正如圣经上写着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他把以弗所书当作是圣经来对待，所以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只是简单的举几个例子而已。你会看到很多例子，在整个的这个时期的使徒教父们，你会看到几乎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书卷都被提到了。可能唯一提到的比较少的是启示录，但是，包括雅各书，包括希伯来书，这些都被提到了。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正典的概念并不是第4世纪神学辩论的圣者强加给教会的，正典的概念是教会很早就有的，是教会期待要有的，因为旧约的正典，因为约的这种新约的开启，就暗示了新约的正典必须要出现，所以新约的教会期待会有正典出现，而正典出现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识别出来这是正典，并且保存下来。那最后花一点点的时间讲一下新约的正典之外的一些的文献，叫做伪经。首先，除了当新约还没有的时候，当新约圣经还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使徒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没写作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怎么分辨，怎么去排除一些错误的这些的错误的教导？他们用的是旧约，所以他们最开始就有正典，不是说他们需要等到使徒们写了新约之后才有正典，他们已经就有正典了。他们的正典就是旧约，而用单单的用旧约，教会就能排除很多错误的教导，例如马基安主义 Marcion 或者是 Gnostics 很多的这些诺斯底主义很多错误的教导，但不用新约，单用旧约就可以排除了。因为旧约教导说上帝直接创造宇宙万物，而不是借着一个次等的创造物主丹米尔去创造，所以单凭着这一点就可以，使徒基督传福音的时候都是直接用旧约就传福音了。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教父的一些的见证，包括早期的艾任纽，然后亚历山大的格里面特土良等等，厄利根等等，但是我就不想过多的给你们这些数据了，但是我想给你们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让你感受一下正典的圣经跟这些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所以我接下来要给你们读一段诺斯底主义福音书，现在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福音书，叫做多马福音，多马的福音，The Gospel of Thomas， 我就简单的摘选了几条感觉比较有代表性的。以下是在世的耶稣不为人知的话，而提督马、犹大、多马将他记录下来。所以 所有的这些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一开始都是这样，就是这是耶稣不为人知的说的话，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这个，现在我来告诉你。旧约的这个次经也是这样，有一些提到就是包括他们都是在满足人的好奇心，他们写作出来的目的都是满足你的好奇心，对吧？比如说马拿西，对，马拿西的祷词，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马拿西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然后但是后来他被掳走了之后他就悔改了，他悔改了，相信耶和华了，然后人们就想，哎呀，那他信主了之后他是什么样的呢，对吧？于是就有了马拿西祷词，在两院之间写出来了，就告诉你说这是马拿西悔改信主之后他的敬虔是什么什么样的，对吧？就满足你的好奇心。所以同样的，所有的这些次经伪经，他们写作的目的都是，这是卖点嘛，对吧？你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写犹大福音，犹大耶稣跟他说了悄悄话，耶稣说了什么，是吧？耶稣单独找犹大出去跟犹大说了什么，所以多马这也是这样，他说以下是耶稣不为人知的话，秘密的话。然后第七节说耶稣说，仔细听好了啊，这非常有意思，让你能够感觉出来这为什么这个不是圣经。耶稣说被人吞噬然后变成人的狮子有福了，就是被人吃掉然后变成人的狮子有福了。如果某个人被狮子吞噬而这头狮子又变成了人的话，这个人就有祸了。怎么听不懂呢？这是耶稣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一些话，那么第二十九节，耶稣说：“倘若肉身形成是因为灵，就是你的肉身的形成是因为灵的话，为了灵的缘故的话，这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但是倘若灵是为了身子的缘故，那这更是惊奇中的惊奇。我感到惊讶，如此宝贵的财富竟然存在于这样的贫乏之中。”你说他在说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柏拉图主义灵与物质的二分对立，物质是邪恶的，所以说为了灵去造一个有肉身的身体，物质的身体，这实在太令人惊奇了。为什么？因为物质是邪恶的呀，为什么要为灵造一个身体呢？然后他说更为惊奇的是为了身体去造一个灵，他说我很惊讶这样宝贵的财富就是灵这个东西竟然存在于这样的贫乏之中，就是肉身物质身体当中。所以这一听就是柏拉图主义，很典型的柏拉图主义。然后114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让玛利亚离开我们吧，因为女人是不配得到生命的。耶稣说，看，我会带领她，使她成为男的，好叫她也能变成活着的男性的灵，像你们一样，凡将自己变成男人的女人都可以进天国。这是多马福音。对，你相信这样的福音是会成为圣经的正典吗？所以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让你去你亲自去读多马福音就知道，因为你听学者们讨论你会觉得啊，对啊，就是感觉有的人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非常流行，现在所有的大学里面讲什么新约的时候都在讲多马福音多马福音多马福音，但是很少有几个人真的去读多马福音。你去读一下你就感觉到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允许这样的写作成为正典，因为这简直是荒谬之谈，你根本不需要去讨论什么学术上的这些的大的这些概念，你就直接去读就知道了。这是完全不是跟圣经的正典在一个档次的作品，这是一些学哲学没有学好的，学了柏拉图主义入门级还没有过入门的人写的东西，对吧？一看就知道。所以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今天的一些饭后甜点。大家有关于旧约的写作、旧约的正典次经、新约的写作、新约的正典伪经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 讨论的一些的。
新约当中引用四经和
嗯，对，其实不多，可能
三个地方，
对，就是非常非常少。你看到的是哪个？你看到哪几个？
就是犹大福音九十四，
嗯，
彼得前书三章十九，
对，
是引用伪经。
对，也就是说，这些作者们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知道这些事情。那在这些情况下，包括在旧约里面，也会比如说在旧约，像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说什么犹大诸王记啊，什么其他这些书里面，嗯，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东西？我们看待这些东西就是说，凡是圣经里面写下来的都是正典，但是他引用的外面的东西不是正典。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挖出来一个，比如说什么以诺的书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个以诺的那个书不是正典，但是犹大引用那件事情是确实的。
另外就是，引用的时候有没有要确希望建立什么教义呢？或者是只是一般的叙述？
因为像你提到，可能新约当中真的去引用的地方就是很少，基本是有的说是就是一个地方，或者有的说是三个地方，所以没有任何的教义上的改变，就算你有或者没有都不会产生教义上的改变。所以对我们的神学来说，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这个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相信圣经是末世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使徒们自己是末世的，是被末世的，而是说圣经最终的产品是被末世的，最终的这个结果是被末世的。当时的使徒可能有很多错误的想法。当时使徒可能认为地是平的，天是圆的。当时使徒可能认为他们已知的世界就是罗马帝国这么大，可能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们不知道有这个天上的星星其实是恒星等等，他们这些都不知道。所以使徒本身不是被漠视，但是圣经的作品借着使徒是上帝漠视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使徒当时的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他们相信的其他东西拿过来说这些都是被漠视的。对，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一些现在讲所谓原本之类的底本，自己说本身也是，
对，我们
这个讲法就说可能也是有，因为底本还经过正典化的这个过程。
对，当我们说底本，当我们说原本的时候，就是已经被编辑过之后最终形成的那个第一份，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被抄写，那没有人知道原本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原本是什么。但是这个原本无误的这个概念是建立我们对圣经无误的一个基础，也就是
这个观念还是，
对，这个观念还是必须要有的。就好像如果你要趟一个水过河的时候，虽然你不知道这个河底到底在哪儿，但是这个河必须要有一个底，你才能趟过去。就是你可能试一脚说这个底在这儿，对吧？但是可能下一脚又不在这儿了。但是必须有一个底，才能有这个支撑。所以必须有一个第一个形成的原本的正点，而那个正点是无误的。然后基于这个，以下的抄本才是可靠的。而这是从概念的角度来讲，但是从一个现实的我们的现实的角度来讲，其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所有的抄本相差的这个差距如此的细微，那就反过来推导出来，一定有一个他们出自一个共同的正典的原本，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千差万别，对吧？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做文本批判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原稿的话，我们做文本批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好了。